那么下面就进一步讲呢，就说是这个观察是否是真正的见者而破的，就是后面有两句，就是分析是否见者，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那么就是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的，那是不是见者？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际的见者呢？就从两类来进行分析。见不能有见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见者不能有见。为什么见者不能有见呢？因为就是你自己要成为见者，你必须要成立一个有一个见的动作，有一个见的动作，你才能成为见者。但是呢，就是见者也不能有见，因为就是说见者见的话，你必须要两个啊，就成第一个呢，就成立一个通过这个见的动作来成立一个见者，那成立见者之后呢，还要需要另外一种见来才能够就是说见者见。所以说，但是呢，一个人他只有一个见的动作嘛，同时一个刹那当中只有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当中怎么可以成立两个法呢？你要把这个见的行为、见的动作成立在见者上面啊，就没有见法了。那么如果你成立见法，就不能有见者。这个分析的方式和前面的去者去啊是一个意思。如果前面的去者去搞清楚，这个时候见者见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见啊不能有见，这个第一个见呢就是见者的意思，见者不能够有见，他不能够成立见，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是见者了。第二个讲的时候呢，就非见亦不见，非见你没有见的，你没有见了，当然也不见了，你本身就没有见啊，本身就不是见者，或者本来你没有见到这样一种没有见的行为，怎么叫见呢？所以说非见亦不见啊，这个方面讲的是分析是否见者的方式进行观察进行遮破了。这个方面就讲第一个科判。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破程序我或实为见证。那么它的总的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把就是说根换成了这个我，或者说换成了见。那么如果是在名言中观察的话，这个方面的辩论非常大啊，到底是根见呢还是实见呢？像这样的话就分析很大，各执一处。像这样的话，有些说是根见有什么什么根，有的说实践什么根。但此处呢，不是说你根见实践，你根见也不对，实践也不对。实际上呢，就是说，你如果认为有一个实有的见者呢，都是不对的。不管你认为是根见还是实践，它的破的善意理论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后面就有两送半，两送半呢，这个分别呢，第一句、第二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说是那个上师的注释，这两句可以化在就是说以上述的理论而破。啊，以上面的理论破掉的。那么后面有一个宋词呢，离见不离见这一个宋词呢，就是说以其余的理论而破的啊，以其余理论而破。后面呢，见可见无故这一个宋词呢，它主要是啊从色意的角度而破的，色意的方式来观察的，就是这样的话，它分了三类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若以破于见者，为破见者。上师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上述的理论而破。上述理论就是第一个科判当中，通过第一个科判的这样一种破法来破这样一种所谓的实见。他就认为了，就见法见诸法是实在见，而不是说根在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破的方式是一样，只不过他把见者呢，他把见者就换成了实或者我，他认为我见到的法，或者说心实眼识见到的法。实际上就是说，若以破于见者为破见者，如果在前面已经破了根见的，那也就是说根见设法已经破掉之后呢，则为破见者。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见者就是实见啊，就是说你认为心实见呢，或者认为心实为见者也好，或者认为我是见者也好，实际上也是已经立破了，前面已经破掉了，就根为见者。破掉这个之后呢，若以破于见，这个见就是说是这个根为见者，把这个根为见者破掉之后呢，作为破见者。第二个见者就是实为见者或者我为见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前面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说是这个，如果不能自见，就不能见于物。为什么眼识不能自见？识为什么不能见自己？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宝积经》啊等等当中，他就讲到了，就说是这个识不能够自证嘛，就是识不能够自知自己。然后呢，就是说是手指尖不能自触。啊，或者就是说亲见之人不能自其己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已经观察了。啊，我们说自证，自证是在名言当中一种不观察的时候才有自证。真正来讲的话，在圣意当中没有自己证知自己的，啊，没有心识能够见自己，没有心识能够证知自己的这样情况。所以说这个理论仍然适合于前面，就是说根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法。所以说如果你的心识连自己都没办法了知，那怎么样了知他法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圣意理论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当然可以用前面的这个理论。还有第二个理论呢，就是说是这个去位去去死，这个破法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心识呢，就是说你见法的时候呢，你见是见已见呢，是见未见还是见正见的，都不能安立。所以说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就是用上述的理论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心识见诸法破掉。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其余的理论则破，若见不离见，见见者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那么用其他的理论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见者是离见而安立见者呢，还是不离见来安立见者？那么就是说离见不离见，见者都不可得。第一个呢，离开的见法的见者当然就不可得了。你这个见者，你要真正去见诸法，你必须要有一个见法嘛。那么如果是离见，这个见的就是见见法。那么如果你离开了见法，那就没有见者了。啊，就是说离开了见法，见者不可得。所以说呢，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你既然见者不可得了，离开了见者，那么何有见可见呢？你没有什么这个啊见法可以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离开见之外，啊见者不可得。还有呢，就是说是不离见，见者不可得。不离见，见者不可得。就是说你这个见者没有离开见法，也是不可得的。啊，离开了没有离开这个见法，见者也不可得。为什么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你首先第一个，你的见者具有见法，见者具有见法之后呢，你的见者虽然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说你一个见者只有一个见法，你把这个见法安立成见者上面之后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说是再去见了。所以说你这个没办法见的话，这个见者就不是见者了。啊，见者就不是见者，所以说的不离见的见者还是不可得。这个第二个，就第一个就是离见的见者不可得，容易理解。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不离见的见者也不可得，这个就稍微转个弯呢，啊，稍微转个弯就可以理解了。就说前提的原则就像我们观察去者一样，像这样的第一个呢，你要安立成去者不离见嘛，你这个见者没有离开见法，所以说哦，你这个成立了见者了。但是你要见者要见的话，你必须要第二个见法，但是呢，没有第二个见法。没有第二个见法，没有第二个见法，你见者没有第二个见法，就没有见到什么东西。你既然这个见者没有见到什么东西，怎么能叫做见者呢？你就这样的话，你虽然是见者，但是没有见到任何法，你就不叫见者。不叫见者的话，就是见者不可得论啊。既然你没有见到什么东西，你就不是见者。严格来讲，你是不见者，所以见者不可得。虽然就是说通过第一种见法成立了见者，但是呢，不能成立见者见。你这个见者没有见，那就不是见者。所以说从这个再绕回来的时候呢，就说见者不可得啊，就是还是成立见者不可得。那么就第一个是直接成立见者不可得，因为没有见法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虽然成立了见者，但是见者没有见法，没有第二个见法的缘故呢，你就没办法见，没办法见就不成立见者。所以说第二个呢也是成立见者不可得，绕一圈之后回来，见者还是不可得。对啊，以无见者故，因为没有见者的缘故呢，何有见可见呢？啊，就没有办法按理说是见者可见的设法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实践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讲色意，见可见无，见可见无，前面一个何有见可见呢？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何有见可见？那么第一个见呢，就是讲能见；第二个可见，这个可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可见就是这个可见就是所见的意思啊，这个可见就是所见。没有就说是能见，也没有所见，后面还有一个可见，这个可见也是所见的意思。那么后面涉及当中，见可见无，故实等是法无，进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那么因为就说是这个见者或者能见和这个可见，那个可见是所见，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能见和所见不存在的缘故呢，实等是法无，这个因没有，它的果就不会存在。那么就是说是哪是是法呢？就第一个就是心识啊，这个心识，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根境产生的心识不可能存在，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见者和对境产生的心识，这两种因缘合的心识就不会有了。还有呢，就第二个就是叫触呢，根境十三合而产生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根，没有境，像这样的话也没有识呢，就当然就不会有触了。这个是第二个法。第三个法呢，就是受，通过触而产生受。就像这样，你在触完之后呢，你就接触之后呢，啊，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三种受。如果这个触呢是平和的，那就是产生一个舍受。那么如果这个触是一种好的，比如说你的眼根瞟到了一朵很好看的鲜花，像这样的时候呢，啊，就产生一种乐触，啊，乐受啊，产生一个乐受。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眼根看到了一个很恶的东西，很不舒服的东西呢，就产生一种苦受。或者说你的眼根啊，就直接用你的眼根去看太阳。 啊，就这个时候产生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很痛苦的感觉，这个叫做这个啊，通过触而产生一个苦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触而产生的受也不会存在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受呢，通过受而产生的爱也不会有了，啊，就产生的爱也不会有了。这个爱呢，就说是有这个贪爱，就说是啊，通过好的受啊，乐受而产生一种贪爱，不想离开的爱叫贪爱。然后呢，就说是苦受呢，就是乖离爱啊，就不想看到这个东西叫乖离爱。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没有受就没有爱，这个叫做十等四法。十等四法，十等四法呢，实际上就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通过前面的根茎和合产生食啊，产生触啊，或者通过触而产生受啊，产生爱啊。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说是见和所见不存在呢，那十等四法也就不存在了。进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那么就是说进取呢，这个还要通过这样一种爱而产生的后面的这个进取法，就是说讲的这个取。那么一般来讲，有了爱就会有取。啊，有了爱之后，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很强的这个贪爱之后呢，他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啊，这个叫做取，通过身口劳作去得到，这个叫做取，十二缘起当中的这样一种取之。那么如果有了取之后呢，他就会产生后面的有，有了取就会造业呢，这个业就成为有，什么有呢？一定投生后有的业。啊，这个业不是一般的业，就是说一定产生，一定投生后有的业。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会不会直接投生的后世？我们有没有投生后世的业，关键在于你这个这次当中的这个取啊，是不是灭尽了。如果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外境啊，对于这个东西再再的通过身口意去追求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引发一种有，这种有就是业啊，相当于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二支行支。但是这种有呢，他说已经几乎已经定性的这种业了，在这个十二缘起的十二缘起处当中呢，就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孕妇怀孕正要生产呢，她已经挡不住了，像这样的话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她已经要成熟了。所以这种业呢，为什么叫有呢？它虽然现在还在今世啊，但是已经有了后世的业了，这种业几乎已经定型。所以像这样的有了取就会有，那么如果有了有了之后就会有生和老死啊，有了有之后一定会有生，有了生一定会有老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前前后后为因呢，前前为因，后为缘，后后为果。所以这个叫做进取等诸缘。为什么叫进取呢？就是取字后面还有几个法啊，还有有，还有生，还有老死。那么这些呢，就为什么叫诸缘呢？取等都作为缘，前前为缘，后后为果。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十等四法为前前因，就不会有取等的这样一种后后果。如果没有取等的前前的因，就不会有生老死的后后果。如果没有生老死的前前因，就不会有就说是这个啊投生啊等等，或者就是无名啊等等的后后果。所以十二缘起它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十二缘起就是这样循环。那么如果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见和可见，没有就是说眼根去取外境，那就不会产生这样一种食啊、触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受啊、爱啊等等。所以实际上这个里面它已经把我们修行的方式呢也已经概括起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离开烦恼，怎么样才能够不投生，后面就讲到了诸缘当中已经讲到了生老死了，生老死它就已经是个轮回当中的现象了。比如现在我们就是处于生老死，当然有的时候是说这个生老死是放在后世的，当然就是说后世来讲关待前世、啊、它就是后世。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投生呢，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一切的万法，它无一不是来自于前面的这些前面的这样的因素。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或者说一方面是学佛法也好，或者一方面是轮回到这儿，已经漂流在这个地方来讲，一定是有前世的这样因的。当然就是也有前世熏习佛法的因，也有前世就是说是流转轮回的因，这方面呢就是说都存在，都存在还会流转。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想再流转了怎么办呢？就是通过观六情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眼根，或者就是眼识或者心识没办法见外色，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之后了知它的这样一个平等空性，它就说不会有存在。如果真正安住了之后呢，那前面我们说见可见无故，十等四法无等等乃至一系列，它是从理论上讲的，实际上就是说平等性当中，在空性当中就不存在十二缘起。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个人见所见的缘故，哪里有后面的果呢？这个是从理论上我们有点了解。那么从实际的操作上面讲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眼根去见法的时候，我应该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空性的啊，一切无实有的，无实有了之后呢啊，它产生一个无实有的这样一种眼识，眼识在升起的时候它是无实有。那么如果说眼识无实有，它产生了触，它也是无实有的 然后触不是有之，它产生的受是无是有的。这一方面呢，到受之间啊，到受之间呢，几乎来讲，按照我们来讲呢，几乎都是没办法，就说是操纵的。但是呢，从受之后，这个爱取有这些方面呢，就可以操，尤其是这样一种爱和取，爱和取就是可以操纵。怎么操纵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受反正已经生起来了嘛，已经生起来之后，你的苦受乐受这些都生起来了，生起来之后，关键问题在从受到爱之间，修行人和非修行人他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修行人他通过空性的理论，他就在受的升起的时候呢，他会去遏制他的爱啊，他就遏制他的爱，就怪力爱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贪爱也好，他如果真的有修行，他按住空性当中，他就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这个贪爱，也不会产生强烈的怪力爱，这个时候就会控制他的心思，控制他的情绪了。那非修行人呢啊，从受到爱他就自然过渡了，这个自然过渡就是说是跟随他的习气，跟随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十二缘起的这个习气一下就下去了，从爱自然过渡的从受自然过渡的爱，从爱自然过渡到取，然后呢就是啊，就是说是顺利的流转，就是这样的。那么修行人呢，关键就是在受和爱之间啊，他受和爱之间他自己去控制。所以说相当的话，爱和取呢，它主要是烦恼，爱和取都是烦恼所设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我们在受的时候呢，在遇到了乐受，在遇到了苦受，在遇到了舍受的时候，怎么样去安住，这个时候就是要体现你的修行了啊，提醒你的修行。所以说这个爱和就是说这个苦和这样一种苦和这样一种乐呢，一般来讲圣者也有的啊，修行人也有的，但关键就是说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呢，怎么样去操控它。所以说如果你有了空性见，或者说你有了这样一种出离心，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当你遇到受和啊，遇到苦受和乐受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一切受都是苦的啊，整个受都是苦性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一转之后呢，他的心思就转到修行上面去了，他就没有随着一般的这个轮回的想法，然后去啊，就产生了很大的贪心，然后去取，他就从这儿开始转变了。然后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如果是有出离心呢，从这儿也开始转，那么如果是从菩提心的角度，也是从这儿转，那么如果你有空心见呢，还是从这儿转。就说有受，但是这个受我们前面讲过了，你的识啊，你的触啊，你的受啊，这个几乎我们来讲我们是控制不了，但是呢从受开始可以控制。像这样你是不是产生爱，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控制。那么就是说缘起链是不是斩断呢，就从这儿开始。如果你就说是你从受开始产生爱了，这个缘起就接上了啊，这个流转的缘起就接上了，这个缘起链这儿接上。那么如果说你能够了知，能够就是说控制它，或者你从出离心去控制也好，还是从你的空心去控制也好，像这样你能够在受上面不产生爱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准备斩断，或者已经斩了，或者准备斩断这个缘起链。也就是说一辈子这样串习，就是说爱无自信啊，受无自信的缘故呢，不会产生爱的话，像这样的话从这开始习惯一辈子，也许成功啊，即便不成功，你的这个习气很深厚，下一次也很容易成功。对于这个爱方面呢，对于受呢，不会产生这个贪爱。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来分析为什么说进取的人住院云何当得有呢，理论上的确都是空性平等的，但是对于我们修行来讲，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就是从受和爱之间，受和爱之间你开始着手。因为爱是烦恼，那么修行人他从这儿不生烦恼，那么凡夫人从这儿开始生烦恼，开始流转啊，这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关键是我们要了知对于空性的一切万法空性的很透彻，了知的很透彻，它有一种感受，有一种这样一种觉受，一种觉悟的话，那么就在产生受的时候呢，它完全安住在的平等心当中，安住在平等心当中，它认为这些无是有，当然不可能产生这个实质啊，不会产生实质，就不会有一种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得到手，那个东西我一定不要得到手，这样一种爱呢就不会有了。没有爱就不会有取，生与就不会去行动，没有去行动就不会有再再串习这个行动而导致的这个有的业，投生后世的业就不会有，没有投生后世的业哪里有生老死啊，不可能生老死。所以说从他十二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方面就通过观察啊，这样有一些无自信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解脱。下面第三个科判呢，以此理亦可破此其他理中啊，这个就可以略说了。而鼻色身意身己闻者等当知如是意皆同于上说。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是着重分析眼根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眼根和这样一种这个色法还有见者这三类。那么就是说是这三类，就是说以眼根为例呢，就分析了这样这三类了。那么剩余的呢，剩余的就是说耳鼻舌身意这个五根， 还有呢，声，声呢就是讲到了除了色法之外的声香味触法啊，这样一种五境。还有呢，就是说除了这个闻者，这个声是代表五境呢，闻者呢是代表就说是除了见者之外的闻者啊，然后就是讲这个尝者啊，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这个闻者啊，或者说嗅者嘛，或者是尝者啊，或者说触者或者知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见者之外的这样一种的闻者等五类。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诸根、诸境和这样一种这个诸能作或者诸识，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当知如是义，皆同于上说。应该知道这样一句为万法无自性的意义呢，都如同上面所讲的一样类推就可以了。主要的几个理论，第一个，如果你不能自见，你不能自闻的话，就不能闻它啊，这个方面类推。如果你不能自知，就不能知它，这个是第一类理论。第二理论呢，就是说是去味去去识，像已闻不再闻，未闻就不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第二类来讲的啊。第二还有第三类的，就是说是这个见若未见识呢，就是闻若未闻识等等。像这样的话，第三种理论，还有就是说你是个第四个，就是说见不能有见，非见也不见，就是说你是不是闻者，你是不是知者。如果说是这个啊，如果说是这样，闻者也不闻，不闻者也不闻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一个一个分析下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说，如果把眼根啊，或者说眼识啊，或者说根见或者识见，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通达之后呢，其余的这些类推全都可以了之了，都可以了之，一切都是无自性的。中观根本会论之第三观六情品中，现在讲这个。